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每一期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呢，当然会写 code。 有些人说啊，公司 code 都我写的，你们这群人都不会写，我自己创业，反正我自己会写。然后有时候就软体工程师就有些来信说，哎，那我要创业，我要注意什么事情会比较好，然后以后创业哦，可以拿来借镜做参考这样子。或者是大家听完就觉得还是不要创业好了，原来创业这坑这么多啊，我的妈呀，怎么样避坑呢？身为主持人我呢，就是使命必达嘛，就是来访问各大的前辈创业的故事这样子。那当然创业的时候要选好主题非常的重要嘛。那有些人说，哎，那有没有比较没有风险稍微低一点的做法？有些人想说，哎，我可以做一些 side project 嘛，软体工程师最常做的。那从 side project 开始就可以尝试一下自己说这个的 idea 可不可以符合市场，那 side project 又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来问问我们的业界的过来人，我们 Explainlist 还有就是有事数位科技的共同创办人，我们的王鹏杰，我们的 PJ 来聊聊这个主题， Explainlist 是如何诞生的，然后我们又应该要如何开始自己的一个 side project。 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i， 大家好，我是 PJ。
那我帮大家来介绍一下 PJ 哦。那 PJ 是有事数据科技的共同创办人，也是 Explainlist 的 co-founder 哈。那本身毕业于台大的资工硕士，也是专攻于深度学习跟影像处理等等的领域。然后在2021年呢，成立了有事数据科技，然后为多家的企业呢打造数位转型以及数位产品等多项的服务。那同时呢，也是我刚刚说的 Explainlist co-founder， 那至今打造多个 ChatGPT 的开源的专案应用，同时也是成为超过百万次浏览 ChatGPT 指令大全的开发者。那可以请我们的 PJ 来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哦，好，那我自己是毕业于台大资工所，然后我过去其实是担任资料科学家为主，但担任了两年之后，我就觉得说，欸，其实开发其实是在产品开发当中蛮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就开始慢慢转战后端工程师。那目前其实有在多个团队，就像刚刚威翰有提到的，就是我目前有在一个团队叫有事数据科技，主要是在为企业提供一些数位产品的服务。那同时也有在 Explainlist 在做可能是工程师职涯相关的，或者是 ChatGPT 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产出，嗯，那还有一个团队是在做医疗影像相关的一个 project 这样子，嗯，那我自己跟别的工程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对于很多方法论其实蛮有兴趣的，所以像是设计思考啊，系统思考，那这些思考的方法论对我在工作当中其实都蛮有帮助的。举例来说，以设计思考的核心来看，它就是以人为本，所以我在写程式，我在开发上，我会更以这个产品这个服务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来出发，就比较不会做出一个啊这个东西没有人要，或者是啊网站做出来之后变成一个文字的网站等等。所以这次我觉得我自己跟别的工程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
嗯，了解。我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PJ 会很了解说，就是想说你做出来的产品啊是大家要使用，而不是自己做爽的。哎，我这个我能力我就开创出来的东西，发现我靠要，哎，怎么没人用啊，哎，是怎样发生什么事情，哎，
对对对，
就我这种状况嘛。因为当然是软体这样子可以写出来，可是问题是重点是有没有使用，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嗯嗯，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啊让你想要创业，而且是挑这个题目创业？
这我觉得可以回到就是我们 Explainlist 的团队的成员，就是我们其实是三个很好的朋友，
对，嗯，
然后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想要，我们自己也在这个领域当中，然后想要变更好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读书会，我们每周都会去探讨说，哎，这个 YouTube 是怎么做的？哎 ，Google Map 怎么做的？我们想要以系统设计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读书会，经过了半年一年，我们开始想说，那我们能不能开始做一些题目？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要从什么题目来做切入？这时候我们就回到说，哎，我们要从问题跟痛点出发嘛？那我们自己的痛点是什么？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工程师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在于说，我们每一次都要经历过面试的这个环节，然后软体工程师的面试其实会要准备非常非常长的时间。首先你要被问你要申请的那个职位的技术的问题，如果你是后端工程师就会问你说，欸，那你开发过什么样的服务啊，然后你做过什么样的系统啊等等。那除了这个以外，他还要再问你刷题相关的说，欸，那你演算法怎么样，这个题目你会吗，然后白板题来写一下等等。所以你必须要准备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你才有那个勇气去 投递履历，然后去面试。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切入，看我们怎么去帮助工程师在面试的准备上能够更节省力气，能够把这个时间就是花得更值得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整理现在目前面试会被问哪些问题，前端被问哪些，后端被问哪些，然后我们来去生这些题目，来让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就只要看我们的网站就好了，你不用再东找西找，因为你东找西找很容易两个讲的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 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去整理这些东西出来，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准备好面试，让面试这件事不再是你职涯卡关的一个点，这样子。
哦，所以那时候出发点就是拿自己身边的痛点，就是软体工程师当然一定有一关就是要面试嘛，那你就是统整大家的一些资讯。那你那些题目都从哪边来啊？
那个题目也其实我们也是东找西找，然后去凑出这些题库，
对，
然后这些题库之后我们就自己慢慢去写里面的内容。
自己写哦？
我们一开始其实自己写，因为我们想说啊，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还是比较有品质，然后还是东西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是看过很多的东西之后去集结出来。然后因为我们是主打面试嘛，所以面试其实只有三五分钟时间可以介绍，所以你就不会是把一个像是快取这个技术讲得很完整，讲得很多，因为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没了。所以我们是取它最精华，你面试的时候要回答哪些东西，它三五分钟要回答内容是什么来做整理，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更贴近它真实的情况，就比较不会是啊，我们是个技术整理的一个blog 或是技术整理的文章，而是我们真的是从面试的角度切入，你要怎么在短时间内回答到面试官想听到的东西，这样子。
了解。我觉得听下来就是很 niche， 就是当然你可以讲非常多种，但你们就是切就是大家管理公司的痛点，哦，这是还是要面试啊，我要进外商啊，要怎么样面试才可以让大家有个好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切这个点是非常的好，这样子。那我想在问一下，你们做你们这个目前的专案啊，你们公司啊，有没有遇到哪一些的困难的地方啊？然后你们后来又怎么样解决的？
因为这是一个 side project，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说，这个东西如果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的话，其实还是要找到它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对，就是你要怎么确保，就是这个网站营运起来之后，它里面的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甚至是它可以长久的不断的更新下去，那我们就必须要有它获利的模式在当中，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经营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尝试了一些方法，我们一开始打算的商业模式是透过 Google 的广告，所以一开始就来看我们的网站的听众可能会发现说，其实上面下面都会有广告，我一进来都有广告等等，但一开始其实流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其实那个利润其实非常的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能不能有其他的变现的方式？
对，
所以我们有尝试一个方向是，我们能不能去帮助大家修改他的履历表？
哦，
对，因为其实刚说的嘛，投递履历这件事的前一步，那就是要把履历修好。
没错，
那我们其实，在过去也有修过非常多的履历，像是我会修学生的履历啊等等，所以我会知道，其实他们想看到什么，然后以及要怎么去把它变更好。但那个时候其实申请的人其实太多了，
申请人太多了，
申请来修改履历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
对，透露一下有多少人啊？多少份？
我们那时候刚试出这个服务的时候，可能一周就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就想要修这个东西。
我的妈呀！
然后因为我们想要提供比较高的品质嘛，因为我们很注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不想乱修，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修这么多人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应付，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刚好 ChatGPT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工程师就已经先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就知道说，它的功能其实非常非常强大，但那时候台湾的市场可能也还没有这么红，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能不能用 ChatGPT 来修改履历，来做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自己尝试过，其实发现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蛮让我们吃惊的，因为我们想说，会不会有中文比较不好修啊，或者什么样的问题，但其实都不会，就它其实效果非常好。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透过这样修履历的方式之后，我们还在 D 卡上去发文说，我们有用 ChatGPT 做这件事情哦，然后我们还登上了热门
哦。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开始私讯我们说，你们是怎么用的，你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也照着你们的方法来做。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台湾人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然后不知道怎么去掌握它，所以我们团队从原本面对工程师职涯的这一块，也慢慢的转换到，我能不能教大家去使用 ChatGPT？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还蛮巨大的转换，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群众其实蛮小众的，工程师相关，所以广告收入很少。但我们过程当中发现说，如果我们要透过广告模式生存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转换一个比较大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
领域，
算是一个领域。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大量的去生产这些内容。所以像刚提到的 ChatGPT 的指令大全，也是因为希望让我们一般大众都能快速的去掌握这个技术，然后去应用它。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如同大家知道的，就是还蛮红的。然后我们过程当中也有做很多开源的专案，像是我有去串一些 Tinder 啊，或者是串
Tinder，
对，就让 ChatGPT 去跟对面的人聊天嘛。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写个自动化交易机器人，那我能不能用 ChatGPT 帮我写等等。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做了非常多这种开源的专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出版社找到我们，就是想说，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在网站上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写的这些专案变成一本书。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刚好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上个月得知我们的书已经第五刷了，这样。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蛮吃惊的，说，原来这么多人有来支持我们，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这样子。
哇，所以就是这么多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真的是很贴心。就是第一个是说你帮工程师职涯做一个规划，好，然后你发现，ChatGPT 是一个很好用的事情，所以应该让更多人可以更快速的使用这个 ChatGPT。可是学习方式有很多嘛。那你们就不然我们整理这么多，不然我们就出书，而且是出版社自行找到你们。
刚好中间有一个朋友，然后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朋友，他就说，我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想要认识你们，那你方便吗？这样子，我就说，好啊，刚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跟他们的编辑聊一聊，然后也对一下我们想要从哪个角度切入，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决定的方向是，除了让一般大众知道怎么用以外，也会希望让有程式背景的人可以有能力去做一些串接啊，或做一些自己开源的专案等等。所以我们的书名叫做 ChatGPT 的指令大全与创新应用。所以它不只是让一般大众去应用它，而是让工程师也有能够去开发他自己想要开发的内容，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除了一般人可以怎么样更快使用 ChatGPT 之外，也可以教导工程师怎么样去用 ChatGPT， 或者是怎么串接 ChatGPT 的一些方式，这样子。
对对对。
了解，那你会建议这本书啊，是哪一些人或哪一些领域的人非常适合购买或非常适合阅读的？可以再多说明一点吗？
我觉得可以分几块。第一块会是，如果你对 ChatGPT 完全不了解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透过这本书，因为我们的书其实当初的设定就是让不懂的人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是有概念的，然后是由浅入深的去知道这个 ChatGPT 的技术是什么。第二块我觉得是着重在工程师，因为我们当中有蛮多的章节是在介绍 ChatGPT 可以怎么被应用，它可以串接哪些资料，像是我们去串 Google Map 的服务，这样就可以自己做一支Google Map 的推荐机器人，那这件事要怎么做。甚至我们也有做一些爬虫相关的一些应用在里面，像是你可以去爬Yahoo 的电影，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电影推荐的机器人。所以当中其实也有蛮多技术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也蛮推荐，就是如果你对 ChatGPT 的技术有兴趣，你想去串接他，想要自己做点东西的这些工程师们都蛮推荐的，这样子。
了解，五刷了嘛，这就是大家市场有口皆碑，所以就把这个连接放下面，刚好这边推出一下，大家记得可以来，没有买赶快买啊，买的话可以多买几本啊，放在床头啊，放在厕所啊，都可以看一下这样子。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因为你们的公司啊，好像是就像你刚刚如同你所说，是从一个 side project 慢慢演变的嘛？那我们其实我们听众蛮多的朋友是软体工程师，或者是可能是 PM， 可能会就像我刚刚讲的，创业可能大家觉得直接头洗掉啊，我辞职裸辞，然后再创业，真的风险实在太大。大家从 side project 开始，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 PJ， 要怎么样做一个 side project？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你觉得啊，第一个是我们身为一个软工好，我们要如何挑选题目呢？
挑选题目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side project， 然后也非常多死掉
的 side project，
对对对，
非常多死掉，都是什么原因死掉？
非常容易不了了之，因为通常你会在一段时间突然变很忙碌，然后你很忙碌之后，你就会先放弃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嘛，然后你放弃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啊，那个题目好像也没什么市场，算了算了，不要做好了，然后你就会放弃它，所以其实这个 side project 一定要回到的事情是，它能提供什么价值？所以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检视，就是你的 side project 到底在干嘛。这句话是谁 在什么状况下遇到什么问题。所以就是你要把你要提供的这个价值回到用户身上，这个用户在什么状况下，所以他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你的这样的服务。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常订餐厅的使用者，他在用 Google Map 的时候，他发现 Google Map 提供给他的这个筛选器其实不够精准，你很常没有办法去很精准的筛嘛，我可能想要筛 4.5 颗星以上的，然后2000个评论以上的，然后但是又不要是洗评论的，就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么具体的情境跟痛点之下，你才有办法去做出一个很符合使用者要的东西。因为不然我们工程师很常以技术出发嘛，我们想说哎，我会爬虫，我会建模型，那我又会做资料分析，那我能做什么啊？来做个什么 Google Map 的爬虫，然后来分析好了，那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当如果这个问题不够清楚的时候，你很常会做着做着，你做一个礼拜还很兴奋，你做一个月可能还有支撑下去的动力，那如果到半年呢，到一年呢，你连你的使用者的轮廓长什么样子，你要解决什么问题都不清楚的话，你很容易放弃你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会开始自我怀疑说啊，这件事真的该做吗？好像你浪费时间，不如跟朋友出去玩好了。你就很容易放弃它。所以我觉得在挑选题目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你的这个 side project 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提供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样才会让你更知道自己在干嘛，比较不会轻易的放弃它这样子。
了解。所以就是工程师就不要说哎，我会写code很强，那怎么完全没有人使用，就是好像孤芳自赏，那怎么就觉得啊算了，你就摆着好，那就好像没人用，就变这样。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说要挑到所谓的有使用者，叫以价值出发嘛，那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啊，你会怎么样建议他选择这个题目，你觉得是对使用者是有价值，那又这个场景应该要怎么样挑？是说举例来讲，我可能对餐饮比较有兴趣，我就挑餐饮的题目吗？还是你会怎么样建议整个软体工程师应该要怎么样挑，尤其是价值的部分？
我自己挑题目的方法，我都是回到我自己的身上，
回到自己的身上，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观察自己，也很喜欢观察这个世界的动向，
是，
所以我很常观察说，我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很不方便。所以像我刚提到的那个 Google Map 的例子，也是因为我自己在订餐厅的时候，我很常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在订餐厅的时候，我很不喜欢打电话，我很喜欢这个店家有提供线上定位的服务给我，那我就希望有个筛选器让我筛出说有线上定位的餐厅有哪些，这样我就可以快速找到我想要的餐厅，我再去筛嘛。但现在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就只好一间间点进去，然后点它，有线上定位，好，点进去发现404找不到网页，然后这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是可以从自身的生活当中去挖掘，就是你有没有在做哪些事情的时候很不方便，然后有哪些事情其实它可以变更好，那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索看看。那我们也很常遇到一个迷思是，我觉得有价值啊，就是这很痛啊，对我来说很痛，那这件事就该做吗？那其实你要小心这件事情，是因为为什么我刚说那个题目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我问身边的人，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
要问身边的人，
对，就是你不能单单只以自己为使用者去看这个题目有没有价值，而是你能不能找到跟你一样有这样痛点的人，然后这个轮廓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他是跟你100%一样的吗，还是他其实情况跟你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我觉得要小心这个陷阱是，我就是使用者，我觉得他很重要，我觉得他很痛，他值得解决。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能不能找到跟你一样有这样问题的使用者，然后试着去把这个问题聚焦的更具体，变得更清楚，这样子。
了解。那我在想问 PJ 一个问题，万一你发现那个痛点好了，然后你发现市场上好像已经有人解决了，好像又快解决，又好像又有点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解决，你会怎么样建议工程师，是把它做完吗，还是说跟别人合作呢？你觉得因为一些痛点可能说不定也有人做出相对应的程式来解决这个痛点，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会建议工程师一样继续做吗，还是说就先不做？
是我的话，可能会想要找到，如果是我做的话，我可以以什么角度切入，然后来让跟原本的产品不一样。
原本产品不一样。
所以举例来说，之前有一个很红的是台北市的咖啡厅地图。
对对对。
然后它就是一个网站嘛，然后可以去 donate 它，它就可以去做筛选什么的。那其实 我自己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说，哎，这样他把所有餐厅、咖啡厅列出来，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选择障碍。
选择障
碍，对，因为我反而没有办法去找到我真正想要的，或者是他资讯因为太多，或者他 UI 上可能不太好使用。
对，
那我能不能，如果我要重做它的话，那我能不能以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举例来说，现在ChatGPT这么红，那你能不能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可能是你只要输入你今天的心情，你想要喝的咖啡厅的口味长什么样子，他就会推荐出时间给你。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从茫茫人海当中，你自己要有个聪明的筛选器的演算法，然后才能找到自己要的餐厅。而是我们能不能结合现在的技术，或者是结合它既有产品没有的东西，去创造出独特的价值？
对。
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回到两个，一个是你自己自身，或者是你跟你伙伴自身的能力有没有？像刚提到的嘛。你要个更好的 UI UX， 那你有这样的人才吗？还是你自己可以扮演那样的角色？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网罗这样的人才进来嘛。那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就是你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技术，或者是一些新的方法去解决你刚说的那些问题？那如果现在没有ChatGPT 了，那你要怎么解决刚说的这件事情？
对，
你要去做文字比对，你要自己 train model 吗？等等，那这都是需要考量的事情。这样子，
了解。所以听下来，虽然可能有人有可能提供一个痛点的解法，可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就像刚刚 PJ 哥讲的说，你台北咖啡厅有这么多，可是给你那么多选项，反而你是一个选择障碍。
对。
然后我再想问一下 PJ 哥，你说，当然做 side project， 那可能 UI UX 可能我们本身比较不会，我们就要找一些伙伴来一起做嘛。那要怎么样挑选伙伴，跟怎么样找到适合的伙伴呢？
这个我觉得是做 side project 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又比题目再更重要。因为如果、因为如果题目不好，伙伴好，那你们可以换题目啊。
啊，对哦，
其实我们也换了很多题目，
也换了很多题目。
对对对
OK， 所以人大于事的概念感觉是这样。
对，所以 伙伴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我这边可以分两个，我觉得一个是找到自己技能上互补的伙伴，
互补哦。
所以举例来说，可能是我会后端，那我就找个前端的。或是我不会设计，我就找个会设计的。至少在我这个产品最后做出来的时候，我是有人可以去填补那些位置的。就总要一个前端吧，总要个设计吧，那我自己当后端。这是一种从技能上的互补。第二种互补可能是个性上的互补。那我自己是比较容易分心发散的，就我很容易想要做东做西，然后我很容易比较没有办法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那我就要找一个伙伴，是他很容易聚焦在一件事情上，他就会说：“好，我们先把这件事做完，等这件事做完，然后做一个稳定的，我们再去想其他的。”所以在这种个性上的互补，也会让我们在做这个产品上会比较稳定一点，就比较不会是啊，大家都是很发散的，然后开会很发散，做题目很发散，啊，产品整个都很发散的这样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有一块是要找一个互补型的。第二个是我觉得是要找一个。你们合作起来是顺利的，
顺利的。
那每个人对顺利可能定义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说的顺利就是我们在沟通上是比较容易的，比较没有什么阻碍的。那有些条件可能就是比较 open-minded 一点，就比较不会是抗拒说，哎，今天我说我提的一个观点，然后对方很抗拒。那对我来说这样沟通上就有点困难。那沟通上困难，如果事情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的话，那更何况后面还要做这么多 side project 啊什么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找个互补的，然后第二个是要让你们在做这件事情上是顺利的。
了解。我觉得听下来就是要互补，而且就可以补你的天缺，因为不可能人十全十美，就是一条龙，就是很累。对，所以要有个人瞻前，就有个人要顾后这样子。那我再想问一下，感觉是人大于事的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我们真的觉得好了，题目找好了，伙伴找好了，我们要开始就是执行了。那你会怎么样建议这个 side project 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我们对于执行面也有一些尝试过后失败的经验。
哦，失败的经验，大家这个失败过后经验非常的宝贵啊，请学起来啊。
所以我们集结了两个，就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我觉得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断跟使用者互动跟接触。
是，
因为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闭门造车，你自己做得很开心。那如果你是为了你自己，那 OK 啊。如果你想要技术进步等等 ，OK。但大家做 side project 通常都是希望能够自己做出一个成果嘛，甚至能这样推向市场。那推向市场过程当中，你自己在家做，其实那种你就很容易跟市场脱离，你会不知道说，哎，我现在做的这个 feature 该做吗？还是不该做？ 啊，先做再说好了，反正很简单。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四不像的一个产品，然后你越做，你就越没有动力，想说啊，这个 feature 好像变烂烂的啊，这东西啊，程式码好丑，算了算了算了，砍掉不做这样。嗯，非常容易这样。所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是，你要在做的过程当中不断跟使用者互动，然后你有个明显的感觉是，有人正在等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哇，我正在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我一定要快点把它完成，然后甚至你可以跟这个使用者去一些访谈，去了解说，欸，如果这个东西这样做的话，有解决你的问题吗？然后去更知道你想要着重在哪个方向上，就比较不会是啊，我东做西做，把所有技术合在一起，然后最后不知道干嘛，而是我是做一个最小最小去解决用户问题的一个 feature， 然后去把这东西开发完，去把这东西做好，以这个面向去做切入。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PM 其实也蛮关键的
，PM。
大家可能会很容易忽略这件事情，因为很常工程师后端就找前端，然后没有 PM， 然后两个人就是各讲各的，就说哎，好，你今天做这个，我今天做那个，然后我们周末合在一起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个正职的工作的话，你很容易因为啊突然有个很忙的事情，然后突然就没有办法有进度了，然后久而久之你没进度，他没进度，然后两个都没进度，最后就假装没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容易。所以如果你们团队当中都是工程师的话，至少可以推一个人出来当 PM， 然后这个 PM 其实要管的事情没有很多，他就是去对一下说，欸，如果我们最终目标要做到这些事情，那我们每周至少大概进度要长什么样子。这个进度可以不用很大，这个进度不会是说我要去开发一个什么会员系统出来，不用这样。你可以先说，欸，我去研究一下市面上有哪些去会员管理的一些服务是我可以直接使用的，你可以去研究个东西，可能每周花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完成就好。这个目标那个目的比较像是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在推进东西，比较不会是哦，我要去做个会员系统，那我现在什么屁都没有做，我现在只打开我的 Visual Studio， 然后把资料夹创好了，但是我要怎么起步，我根本没有时间做。然后隔周回来开会的时候就说我这都没进度这样。你自己讲久了你也会很沮丧，想说哎，为什么自己都没进度，然后对方都很多，然后你会越做越觉得哎，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 side project， 还是我未来再做，一年后再做等等。所以我觉得 PM 其实在当中也扮演蛮重要的角色，是你不仅要督促大家就是哎，会议还是要正常开哦，那你还是要帮大家去细分一下他这周的推进的方向是什么，他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他今天规划事情，欸，好像太大太多了，他最近又比较忙，那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说，欸，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做这么多，而是我们把它再切更细一点，我们先研究嘛，研究下礼拜再讨论研究的成果是什么，我们再决定要怎么做，这样都是我觉得都是蛮好的。所以关键比较像是持续的有进度会比你一次考一个大的还要好这样子，
持续的有进度比你考一个大的还要好，就是不要 side project 啊，兴起哎，欸，我要做哪开始啊，我们一起做哪，发现开始都很嗨嘛啊，就一周，你这话就没有，可能没有钱或者是不是薪水嘛，不用催你嘛，就飞到了感觉。而且你做的东西也不能说好像是自爽，你要跟所谓的使用者稍微互动，你不用做很大，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先试尝试，真的有觉得客户的一些痛点，你就觉得，哦，好像有被等待，有被需要哦，那我就会更有动力去做。而且中间就像我们讲，要找个 PM 稍微去协调一下整个专案的一些流程这样子。真的非常感谢 PJ 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样去看待啊你未来Explainless 的一些规划的方向，还有你怎么样去想说大家听下来可能觉得跃跃欲试，我可能要从 side project， 我要从开始我要创业了，我也可能会写 code， 你会怎么样去勉励这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Explainless 未来还是会以两块方向出发，第一块还是会以工程师的职涯方向为主，然后是因为我们还是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蛮有前景的，还是蛮有价值的，它还是很持续的可以继续往下推进。第二块还是会确 GPT 这一块，我们最近也有跟一些企业合作，我们去了解这个企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帮他做一些他们想要的一些服务。然后最近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些产品叫做 Chatbot，对，然后它是一个客制化机器人的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去上面建立自己的机器人，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之后想要持续发展的方向。
了解了解，真是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也把这些checkbox，欸，会有出来嘛，我会把它放上去，对。然后也跟企业做合作，所以企业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们的 PJ 这样子。那我想再拉回来问，大家假如说听完就觉得 我要创业，那你会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我觉得创业还是蛮好的，不过我自己有一个观察是，如果你现在的正职的工作啊，它已经让你很累很累很累，就是你下班之后完全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只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那这个如果你在这样的状况下需要创业，或者是你要做 side project 的话，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上班都够累，你还要逼自己去学习，逼自己做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个心力跟余力。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有一个正职的工作在做，有个稳定的收入，同时又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话，那我会蛮建议你的正职的工作可能需要选一个它不是会让你累到你下班只想在家发懒的一个工作，而是你可以在上班的时候比较有余裕的去处理你擅长的事情，你不会花这么多心力，你在下班的时候可以着重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那我觉得在时间的分配上，光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调整，其实在你后面在执行任何东西的时候都会是比较好的。所以举例来说，你今天没有要做 side project， 至少你可以去运动啊，你有这个力气去运动也会对你身体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在你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试着去思考一下怎么去调整它，怎么让你维持一个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下，然后更有余裕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了解。所以听下来就是说，当然就是你想要创业可以从 side project 开始，很重要，但你要考量到你的正职，只要正职已经让你很忙很累的时候，你下班就不可能想要做 side project， 因为很花脑嘛，所以自己要评估一下，也不要说就是很 burned out， 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就硬靠，然后靠完之后就可能两个月都不休息，然后可能自己身体也会出问题这样子。
对，
那真的非常感谢 PJ 哥来到现场，分享非常多的干货，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开始自己的 side project，然后创业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做比较好，这期都有非常多完整的一个解答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们的听众啊，因为可能蛮多是软体工程师的，那想要听完之后想要使用你们的服务的话呢，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嘞？
可以直接搜寻 explainlist.io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网站里面都有更详细的一些服务的内容，都可以去参考。
了解。那企业端的话想要使用你们服务也是找你们刚刚说的网址吗？
对，可以直接寄信给我们。
好，那我会把这个资讯呢放在本集下面。 好，非常感谢我们 PJ 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